太真实的东西会让人家受不了，因为人已经都走了，你干嘛还要这样八卦人家，对不对？就要让人家安安心心的去，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但你知道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叙事里面告诉我们的故事，却是让非常多的人捏了一把冷汗。他为什么让我们捏了一把冷汗？是因为整个经文叙事里面出现了非常多让我们觉得很尴尬的事情。来，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家谱里面，犹太人的家谱只能出现男人，告诉我出现第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第几节？你的圣经里面第几节出现的哪一个女人的故事名字？犹大从谁？他玛生了谁？那 你知道，基本上整个经文叙事里面不需要把老婆写出来的。你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不是每一个人的太太都被记录在家谱当中，不是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太太都被记录在家谱当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的太太被记录在家谱当中。而我们今天所看到被记录在家谱当中的故事，竟然是第三节犹大从他。请问他玛跟犹大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女性和犹大的关系，她是公公跟媳妇。如果大家知道多年前台湾有一个水果日报跟水果周刊数字周刊，那如果这种东西放在数字周刊的标题，它会怎么下标？金报公公嫖妓嫖到媳妇，有没有？好， 你知道这段经文是创世纪第38章的故事，对吧？创世纪38章记录了这个让我们非常尴尬的故事，非常非常尴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接下来的句子是什么？就他太太死了，然后他得了安慰。他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他这一段经文是在告诉你，他们夫妻感情不好，这样。好，所以太太死了，先生很开心。还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得了安慰。经文没有太大的时间叙事，但是紧接着的发展会让你高度的怀疑。这就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他就和朋友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如果我们知道经文出现了这一个剪羊毛的概念，那是象征当时候近东民族大丰收，他们会欢庆的典礼。这种庆祝丰收的故事，你可能也曾经有一点尴尬，是在路德记，记得吗？当收割大麦的时候，又是丰收，然后路德的婆婆，记得拿米跟路德说，你就去躺卧在谁谁谁的旁边，这样。就是他们在当时候近东的文化里面，这一些可能大欢庆会喝很多酒，会出乱子的场子。十三节，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那里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好，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有时间跟大家细细的谈创世纪第38章犹大的故事。但你知道接下来这段故事会让我们很尴尬，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犹大竟然做了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不道德的事情。犹大竟然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事实上他的一生不只是做了这件不该做的事情。经文为什么出现创世纪38章？是因为犹大起心动念卖了他的弟弟，谁？约瑟。OK， 当他的大哥流便决定要放约瑟一马，犹大趁流便不在的时候就把约瑟 卖掉。当他看见雅各他的父亲嚎啕大哭，犹大觉得实在是太痛苦， OK， 不想看见这个痛苦的父亲，卖了约瑟。我们告诉他约瑟死了，这个爸爸还不得安慰。总之我们说犹大他离了他的故乡，自我放逐，开展了创世纪38章。创世纪38章是一段自我放逐的故事，是一段让我们想起来都觉得实在是一个插曲，并且这个插曲非常的不光彩。但是当我们今天说耶稣是从哪个支派出生的，耶稣从哪个支派出生的？犹大支派。 弟兄姐妹，如果按照雅各最喜欢的约瑟，约瑟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那也应该从约瑟的后裔出生，为什么要选一个犹大支派呢？不然从老大好，从流便这个支派，犹大是老四，为什么需要从这个？并且犹大的妈妈是利亚还是拉结？拉结还是利亚？利亚是大姐，也就是雅各所不喜欢的太太。整个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出生是一个超级政治不正确。如果我是一个剧本的写作者，我要把耶稣出生在一个名门将相之后，怎么可能出生在犹大的后裔呢？好了，即便是这样好了，我再怎么样也要粉饰太平，把犹大的故事轻轻带过。你看每一个人都说谁生谁，谁生谁也就算了，你干嘛还要提一个犹大从他玛生这个事情？他生怕人不知道，因为当人一看到，哎，本来都是爸爸儿子爸爸儿子爸爸儿子，忽然间出现一个女人，然后大家因为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所以去找资料，去 Google， 一 Google 就发现，天哪，基督教是这样。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丢脸的事情放在家谱当中，生怕人家不知道呢？原来继续第五节下去，撒玛从谁生波阿斯？撒门从拉合，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你知道拉合的职业是什么？是妓女。第一个妓女是假的妓女，对不对？他玛是假装是妓女。现在第五节来了一个真的妓女，你说真的够了？有需要这么污名化耶稣吗？啊，你要介绍一个人，你要说他出生的时候，然后什么鱼儿往上游，然后有什么星出现在他家，或者是天出现异象，然后伟大的耶稣出生了，你怎么需要讲这个？拉合人家又 Google 又发现拉合是个妓女。然后当你继续往下看，好了，波阿斯从谁？好了，终于来了一个不是妓女，但问题是路德他的家族是什么背景？他是摩押人，他可能是从越南，可能是从印尼，可能是从缅甸的新台湾女性。从我们的语言来看，就是你为什么需要介绍路德？你就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正常来说是这样。但每一个被引导进来的都是让我们尴尬的故事。谈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就我们而言的尴尬会是福音非常重要的定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相信耶稣是能够离开一些尴尬的事情，我们希望相信耶稣是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标签、新的生命、新的开始。的确信了耶稣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而这个心却不代表对于尴尬的遗忘，因为纪念尴尬等于福音的本质。跟大家说，整个耶稣基督家谱的尴尬最尴尬的高峰不是停在路德，最尴尬的高峰落在哪里？第六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谁？在这里并没有说大卫从拔示巴，第一次出现没有妈妈的孩子，对不对？所罗门的妈妈没有被记录，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竟然说，很抱歉，你是从别人的老婆生了所罗门。 Oh my god， 这是什么？这断掉了，你知道吗？这故事讲到这里就断掉了，就是说你的老婆到后面其实是别人的老婆，那这个儿子是算谁的？这个儿子是算谁的？没有，你应该说按照谱系来想，他是算大卫的，因为大卫生所罗门。但很抱歉，就上帝来说，他始终没有把那一个女性，那一个被大卫所欺负的女性拔示巴，从上帝的角度，她永远不是大卫的太太，她是乌利亚的太太。上帝没有遗忘一个受苦的人，上帝没有遗忘这个在大卫的轨迹当中受苦的灵魂。上帝的纪念是纪念每一个受苦的故事，每一个受苦的女性，每一个边缘的人，那是上帝福音的开始。如果今天我们认为福音是使我们更多迈向中心， 那么福音的定义就要让我们安于留在边缘，因为福音纪念了非常多刚刚转学到新学校的学生，福音纪念了很多刚刚转到搬到新竹在社区当中的新移民，福音纪念的是许多的陌生人 stranger。 如果我们今天思想福音，思想的总是我们熟悉的朋友，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邀请我们透过这一段尴尬的家谱，思想许多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只是一闪而过的陌生人，因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跑龙套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被纪念的。而这样的福音一方面向历史的后方看，但这样的福音同时也向着未来的终末瞻望。这是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在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又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叙事。为什么这样说？32节希伯来书11章，作者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人，他们33节因着什么？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你真的会很想跟上帝说，上帝您老人家是哪个眼睛看到他们因着信？譬如说耶弗他好了，他 著名的事迹是什么？如果你对旧约士师记有一点点概念的话，那是一个随便许愿结果献了女儿的爸爸。然后你说下、往前推一点点，参孙好了，参孙不错吧？最好是不错。你知道参孙这个家伙一生的祷告不是为了信誉就是为了口腹之欲，然后参孙在人生的最后最后的一刻他祷告了，他抱着那个庙的柱子，有没有？然后要把那个柱子弄倒之前，你知道他跟上帝做什么祷告吗？用台语说也被不尿西亚湾，他就是跟上帝说，我要报他们刮我眼睛的仇。他的祷告其实是很血气的，是要报仇的，他是要报仇，他不是说愿荣耀归于上帝，愿他没有的，他满脑子就只有 I myself， 他只有我，上帝啊，你要做主我的公司，让我的公司倒霉，因为老板欺负我，这样。就是他的目的不是说你要使你的名得荣耀，让全公司信主，没有，他是要死大家一起死，这样。就这个怎么是神的仆人呢？这怎么是神的仆人？他到死的那一刻，弟兄姐妹，我们都觉得三条线，他的告别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是自杀的人，你知道吗？你当你要帮一个自杀的人办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常常牧者就会遇到一个挑战，牧师啊，他会不会上天堂？我们在时间的断点里面，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是这样？那 他这样子 那我以前怎么办呢？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主后第四世纪，很多人跑来问奥古斯丁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候整个北非的教会遇到穆斯林很大的逼迫，然后有许多的牧师传道人，甚至、不是平信徒，甚至传道人，他们都一一的弃教。好了，当他们弃教之后，他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牧师，我以前呢帮我洗礼的那个牧师弃教了，那我的洗礼还算不算有效？那有一派叫做重洗派，就说，那这样没有效，要再洗一次。另外呢，就是如果我已经弃教了，是一个牧师，之后当共产党走了，或者之后当穆斯林离开了，那我又说我要出来重新服侍神，可以吗？要重新洗一次。重洗，他们就跑来问奥古斯丁说，要不要再洗一次？奥古斯丁在那个时候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历史里面处理纷争的原则。奥古斯丁说，圣洁是我们的目标，而合一是我们的过程。圣洁是我们最终要去到的目标，而合一是我们的过程。奥古斯丁反对再洗一次。当奥古斯丁试着用更终末的角度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完全，我们大概从这些重要的历史里面所揭露出来的教父圣徒们，我们会得到一个重要的眼光，一如希伯来书。原来在天父上帝的眼中，我们哪怕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到我们死的时候仍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还没有得着，甚至是连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死得不明不白 不荣誉的，就像是参孙的死亡。但是没想到 就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哎，他看事情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看事情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就参孙已死的概念来说，他就死了。好，盖棺论定，要论参孙肯定是一个不及格 fail。 然而上帝却在希伯来书给了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眼光。上帝说参孙呢算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他顶多是相信自己的头发很长有力量，但他的信心很少指向那一位纯全呼召他的上帝。即便如此，上帝都仍然用一个超越的眼光来思想。弟兄姐妹，这是福音，这是一个不以时间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恩典，这是福音，这是一个不在乎我们生命有什么斑斑点点，从上帝永恒的接纳来看。故事还没有结束，我想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maybe， 但是不过就是1分30秒90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你可能看过的影片。解析度不太高，但是大概你可以看到在跑步。OK， 我们看了刚刚的跑步，忽然很想去运动，对吧？很热血的一段影片。好，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影片里面，让我想起耶稣进了耶路撒冷，遇到三个考官，其中有一个考官呢是不相信死里复活的考官，哪一种人？撒都盖人。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对不对？他们问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太太，没有孩子就死了。他兄弟们一共有五个兄弟，然后呢这个太太就哆瑞咪发嗦一路嫁到第五个，然后每一个人都死了，然后都没有生孩子，然后上天堂之后，他们的考题是请问他是谁的太太，记得这个考题对不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第一个，天堂没有嫁娶；第二个，上帝是活人的上帝；紧接着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你知道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这段经文也向我们道尽了为什么福音的本质是如此的有力量。为什么？是因为就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在时间里论成败论英雄，但对耶稣基督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他永恒的眼光，他们一个一个都还活着。我们觉得他们挂了，我们觉得他们跑完了，他们人生该跑的，当死亡的那一刻据点了，他就跑完了，可能就在他跌倒的那一刻故事就没了。然而很抱歉，就上帝的眼光来说，这一场赛事继续往前。当然刚刚的跑步不会是一个最准确的这个比喻，更准确的比喻应该是大队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哪怕是你这棒跌倒了 fine， 你还可以把你的棒子交给下一棒，然后故事要继续往下走。 当我们的生命要经历福音，没有办法只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经历福音，因为四十节说，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弟兄姐妹，更美的事不是我们一生能够经历到完全，是我们世世代代圣徒交相通，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我们没有一代能够把福音全然经历到，然后说我握在手中，我拥有了永生。如果这样，福音就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物件，福音被我们拥有。我们要说福音远超过这一切，因为上帝把永远的概念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这是传道书，是一段当我们论尽生命的相对，生有时死有时，十四组相对之后，来到最后的小小的小节，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样，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也就是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要如何衡量我们的一生？没有办法只从时间里面，从我们的学历，从我们的工作，从我们的收入，从我们退休为我们的孩子所存留的一切来衡量我们是成功或失败。因为这样的福音是单数的福音，是个人的，是指向自我的。然而福音的本质却是具有终末的事欲，它指向了一个不能被拥有的。因为我们无法拥有福音，我们只能被福音拥有。我们也没有办法使用福音换得什么东西，我们只能被福音更新。因为我们是在时间里面，但上帝邀请我们透过永恒的概念来思想这个福音。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生穷究上帝应许美好的一切。而马太第一章回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是那一位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失落的时候同在，他与我们罹患癌症的时刻同在，他与我们落泪的时刻同在，在我们婚礼的时候陪着我们往前行，甚至有人签下了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上帝也与跌倒软弱的人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时刻是觉得大概上帝不会在那里，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可能你错过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是福音，是一个 unconditional 无条件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这是一个进入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是一个进入时间里面的福音。在这里，福音不只是在礼拜堂的神圣空间，在礼拜天的神圣时间，福音它不会被某一个圣诞的节期所定义，甚至被垄断了。福音不会只在节期，福音在哪里？福音在我们的日常，福音在凡俗的 Blue Monday 开始，那就是福音，365天24个小时。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这个礼拜最后一次的邀请你的同事，在紧接着的圣诞节的福音聚会里面邀请他来到这里。但不论他最后是 say yes 或者是 no， 我们也没有绝了福音的盼望。因为福音不会仅仅反映在一场聚会的点头或拒绝，福音是上帝与我们同行的旅程。深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早上所思想的福音，透过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那一位无条件走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看见那一位风尘仆仆向我们走来并且没有离开我们的上帝，他如何勾起我们对旧约软弱的记忆。他就是在提醒我们，保罗所说的不正是如此吗？保罗说，故此我要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刚强覆庇我。每一次当我们觉得，你看我信耶稣，我考上台大，我哈佛毕业，我 Stanford 毕业，如果你看我，那这样子台积电的张忠谋就没什么见证好说的，因为他申请 Stanford 博士班没有申请到，对不对？就是我们不是从最后的一件事情反向定义到底我是谁，而我们今天成为神所爱而且在福音里有份的人，我们更不是从我们一生 的断点，任何一个荣耀的断点来定义我是谁。当然也不需要从失败的断点来定义我是谁，因为唯一能定义我们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福音里。深愿这个因福音而得到的自由成为我们首先领受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福音像是我们刚刚所聆听诗班非常优美的音符，福音像是他们所吟唱对基督出生的咏叹，福音正是这样安慰了我们的心。但主，你也知道我们生命同时也需要，在我们最落寞、失败、失望，甚至对自己是失望的那一刻，我们需要你的福音成为大光，光照我们。你的光光照在旷野中绝了盼望的牧羊人，因为当大家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群名字可以不被纪念、生命可以不被珍惜的牧羊人，却是主你福音首先领到的。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望向陌生人的眼光，好让我们的眼光带出福音的本质。我们真是看见许多不体面的职场里面被忽略的朋友，他们会是你福音要临到的对象。愿你给我们有福音的眼光，看我周围的人，看我自己。愿你给我福音的眼光，让我觉察到我在你的眼中是何等宝贵。谢谢主为我们预备马太福音第一章，为我们预备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庄牧师给我们的证道。接下来我们在诗班的歌声中，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经文，默想今天的信息。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面，我们一同来欢欣庆贺主基督的降生。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恩典的回应。如果你明白奉献的意义，可以将你的奉献投入到门口的奉献箱中。我们为今天的奉献还有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真的要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事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谢谢你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使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你那给我们赐的永生的恩典。主，虽然这福音在世人看起来是愚拙，在世人看起来乃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福音乃是你自己的大能。主，愿你的恩惠就时时的带领保守着我们，愿你我们同在，也将我们自己所得的一些金钱献在你的坛前，求你来使用。这些的金钱乃是表明我们自己全心全人的被你来使用，愿你来悦纳也保守。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建堂以及圣工的祷告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圣诞佳节的时候请到庄信德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是这一个国际这一个播种国际事工台湾分会的执行长。播种国际事工呢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同工沈英生弟兄呢对我个人相当重要，因为他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带领我信主的，他一生走在我的前面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榜样，感谢主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在建堂的圣工当中要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的整个建堂的继续的照着进度在走所以我们整个开挖基本上已经完成，所以接下来的就是要做基础的工程，所以请大家一同为这个祷告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然后也继续的求感谢主的恩典昨天是我们圣诞节期圣工的第一场的儿童音乐剧，那我们感谢主，昨天呢很多人在当中也得了非常大的激励所以感谢同工们在当中的用心跟辛劳，无论在台前在幕后的，我们都感谢主的恩。然后我们继续的为这个礼拜四有高铁报佳音大家看到人数有限制就不敢填了没关系，填了我们再想办法看用什么方式在高铁报佳音。然后礼拜五晚上请大家记得我们25号晚上7:30是圣诞晚会你可以多邀请慕道的朋友来。那你的孩子如果在接西的话就是国高中生，可以请他们邀请在礼拜六的晚上不时间比较特别，是5点钟开始5点钟开始。然后31号晚上我们有这一年的年终的爱宴跟见证见证会，请弟兄姐妹参加。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和眷顾，因为我们每次想到福音我们总是想到自己，但我们的眼光更要从你给我们的经文里面去看到这眼光能够有一个永恒性的眼光，看见你自己的恩，你的恩手使我们这渺小卑微的人再度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蒙恩蒙福。我们也愿这样的福音临到我们身边那些在黑暗中被在当中被忽略的人，愿你的恩都在当中显明。我们求主继续纪念我们建堂的圣工，在你的保守眷顾当中看见你把这堂赐予我们。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圣诞佳节的各样的圣工有你的恩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将你的名传扬。也求主眷顾今天接下来的洗礼这些要归入你名下的百姓，愿主施恩的手都与他们同在， 感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参与，连接于你，经历你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报告以前，我们要先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竹北胜利堂聚会的新朋友，可以从座位上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你，有吗？那个刚刚是不是有人举手来这里？那个同工帮忙拿一下麦克风，好吗？稍等一下，麦克风马上递上。好，来，麦克风来了，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往上搬应该就可以开了，往上。声音有开吗？可以。有。
我是六甲高中的，高中二年级，我叫曾继文，然后我来这边是因为朋友介绍，对。
那旁边朋友是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就是我是他同学，然后我已经来这边很久，然后那时候他想要也来这边胜利堂，然后就跟今天一起来这边。对，
好，欢迎。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没有，好，那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让庄牧师可以来介绍一下他自己的事工。
李牧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个好像又跳掉，对不对？我关了之后，开了之后，可能要麻烦通工。好，我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事工呢，主要就是在做这个圣经影像相关的工作。那你知道圣经有66卷书，我们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时代，我用180秒的时间介绍，我们很希望呢，这个时代，年轻人看圣经的时候，可以有一些重要的桥段哈，让他不会觉得只有文字啊，能够有短视频。那我们现在呢，从旧约第一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一路这样做下来，今年刚出版的是诗篇，那我们目前出了9卷。好，那这个挑战其实蛮大，因为圣经66卷，然后每一卷的制作时间大概都需要18个月。好，那大概算一算，到我见主面的时候都无法完成。那我们呢，台湾的分部跟美国的总部，我们就分工合作哈，就是我们试着美国呢做这个旧约的部分，台湾呢做新约的部分。那我剩下120秒再讲快一点。这几年在台湾有非常多不同的教会增长运动，都非常的好，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共同的根基啊？什么是我们共同的 foundation？ 我们知道圣经作为教会建造的核心，会需要 back to the Bible。 那我们每一套的教材都是透过圣经学者写好了之后，交给基督徒导演把它做成剧本哈。那我们同时也把它做成教材啊，编辑成教材。那对于许多喜欢研经的教会来说，播种国际事工的材料常常成为他们的帮助哈。那譬如说我们导演去年我们发表的是约伯记，那我们就找了一个伊朗籍的副导演，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伊朗人哈。那你知道这样子比较像，不可能叫台湾人演约伯的朋友，这伊利亚、伊利法、索法，这些就是伊利户就不像了。那我们找这些伙伴，就是当我们播种国际事工的材料到全世界目前30个国家在使用，那包括了我们2年前开始翻译波尔文，那也现在在翻译，已经翻译好了的是阿拉伯语文哈，有非常多的这些穆斯林的群体都在使用播种国际事工的材料作为宣教士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哈。那么当导演拿到材料就会到实地拍摄啊，比如说刚刚李牧师分享的沈教授就是会带着摄影团队到巴勒斯坦的实地拍摄，然后跟那里的考古学者们有一些访谈对话，回过头来会有电脑动画剪辑合成各国配音，目前的华语配音 除了有标准的华语之外，还有这个客家话，还有福建话，今年开始翻闽南语。OK， 那这是还有粤语哈，这个是我目前华人世界的四个配音，还当然会有英文版的部分。OK， 那么除了有文字教材哈，我们过去出版 DVD， 不过你知道现在哪有一台电脑 DVD player 没有这种东西了哈，所以呢，我们希望从书本教材变成电子书，明年开始我们会有电子书，然后我们把所有影像的 database 全部上传到 free 到 YouTube 上面。好，所以材料不是用来赚钱，它就是用来 share。然后当你愿意 support 这个事工，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可以透过现代的方式来阅读圣经。好，那我们在台湾的剩下30秒的团队希望做的事情呢，就是能够引起大家在影像阅读的兴趣。那时间很有限，所以你可以扫一下，你可以拿你的手机来扫一下，左边呢是我们的官网，如果你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购买材料，我要你可以扫一下官网。 OK， 右边呢是我们的简介，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 OK， 那你可以看到波动国际施工在做的事情，我们很期待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透过上帝的话语，可以成为全世界福音工作的祝福。当你为波种国际事工奉献，或者是购买我们的教材，其实就是在参与整个福音扩展的运动哈。那我今天只带了两套教材，我一套送给教会，然后另外两套，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啊，因为我没有带那么多出来 ，OK， 整套今天只有3000块钱，好，我们会送你一个播种纪念手札啊。那如果你说我想购买但不够了，所以其实是可以我们有那个订购单，或者是上网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施工啊。愿上帝祝福大家，透过对播种国际施工的关注，能够使用这个材料，成为你在查经的帮助。向报告。